好，那刚才我们谈过了无贪的力量。哦，这无贪呢是要用来对治什么呢？对治我们的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顺便也把这个恶心所、烦恼心所的这个贪看一下。贪在136页。哦，136页。相对的，哦。跟无贪相对的就是贪呐，它是根本烦恼之一。其实说根本烦恼呢，所有的最根本、真的最根本的烦恼呢，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善不善根。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假设说我们在读了这么多的这个。心所过后，善心所、恶心所，了解那么多过后，其实你只要把握一个重点，所有的这个善恶心所，都是源自于呢，三善根或者是三不善根，从三善根跟三不善根呢，开展出来的。哦，比如说小的这个心所里面，比如说嫉妒，你为什么会嫉妒？一定跟贪跟嗔有关系的，哦，所以假设说你真的读过了这么多的这些烦恼心所，哦，那些小的你根本记不起来，哦，但你只要记得说它只要它一出现，啊，哦，它一定是跟我们的贪嗔痴有关系。那么在法相唯识这一派里面呢，它就是把经。尤其在阿含经里面呢，佛所提过的这一些种种的烦恼心所呢，做了归纳整理，所以你才会有后来的论书的整理出来的啊，烦恼心所有哪些啊，大的有哪些，小的有哪些，中的有哪些，这个是在佛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教啊言教当中呢，在做出啊，随着时代的变迁呢，做出来的这些汇整的整理，然后这些整理出来的这些法相呢，一定离不开根本的，就是贪嗔痴或者是无贪无嗔无痴，从这根本呢开展出来啊。但本来开根本的是三个而已嘛，贪嗔痴，但后来的一般上通说的，因为在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时候讲说最根本的，他说成六个的时候呢，就我们会看到说，现在你会看到说。在谈根本烦恼，法相中在谈根本烦恼的时候，一般都是从六根本烦恼在谈，哦，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再加上邪见。如果邪见分成五种邪见的话，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经论讲说十根本烦恼。如果邪见又分成五种来讲的话，就变成有十根本烦恼的一个说法，哦。那我们再看一下。慢也好，疑也好，邪见也好，它没有贪嗔痴的因素吗？它多少也有贪嗔痴的因素，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今天这个慢疑邪见啊，如果你记不起来，只要有慢疑邪见出来，它一定是跟三个根本烦恼一定有关系，贪嗔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教的用词，这个我们说脍炙人口的一个。的一句话里面，习灭贪嗔痴，习灭贪嗔痴，就是为什么只讲贪嗔痴而已？因为所有的烦恼，大大小小的，都一定离不开，哦，贪嗔痴。好，那我们来看贪，哦，黑体字的部分，对于无取蕴、染爱、单着为它的特性，所以你怎么认识那个贪呢？当它对无取蕴啊，升起软爱单着的时候，贪就升起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心里面的因素勾，把它带出来，或者是引发出来，一定有所缘境的，一定有所缘境的。今天你要修禅定，你要让禅定的心所升起，也一定要有所缘境的。同样的，今天那个贪心会升起，一定有所缘境。所以它所缘境是什么呢？五取蕴，或者有时候我们讲五蕴，这个是它的所缘境。然后对这样子的一个五蕴或者是五取蕴， 升起怎么样？染爱单着。什么叫染爱单着呢？他继续解释说，缠缚，把自己捆绑在这个五蕴当中，把自己捆绑在这个五蕴当中，然后呢，就这样子轮回三界。所以他的业用是什么呢？当贪升起的时候，你看，你把自己呢绑在这样子的一个五取蕴当中，他的业用就是让你升起很多很多的苦恼，所以生苦为业。所以刚才我也在讲，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烦恼，一直在烦恼，一直在苦恼，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刚才是说两个境界了，一个是自体爱，一个是境界爱，被这两个境界呢捆绑着了。如果今天我能够认清楚我被这两个境界绑着，我尝试从这两个境界里面跳出来的话，还会有苦吗？我早就已经从我的苦跳脱出来了。所以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贪，所以呢一直延伸我的苦，延伸我的烦恼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去啊？去单着，那是因为我们贪嘛，哈，有这样子的一个贪爱，啊，贪爱起了，还会怎么样？继续在生五取蕴，为什么会轮回？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贪爱的力量，啊，那里头很多内容呢，都很相近，哈，我只是把一些重点呢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讲这个五取蕴的部分。我说所贪的境啊，我们所缘的境，所贪的境，哦，这边讲五取蕴嘛，我对这五取蕴起染爱，对五取蕴起单着，然后呢把自己呢捆绑在这个五取蕴当中，然后呢就在那边呢一直受烦恼，升起烦恼，一直在受苦轮转。那五取蕴是什么？它是指人呢，还是指法？如果今天它是人事物的话，我把它改成人事物来看的话，我今天会生苦，我会在这三界当中流转，升起这个苦，在这三界里头流转，是因为我把我自己绑着了嘛，缠缚了嘛，对不对？我纠缠在那边，我把自己捆绑在那边，请问捆绑在哪里？我起怎么样的，我对什么东西起染爱，我对什么东西起单着。经文告诉我们，论的这个文字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对五取蕴起了贪这个染爱单着。但这样子的一个五取蕴，我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话来讲，我能不能说它是人事物？人事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嘛，对不对？我对人，我对事，我对物起单着，我起染爱，所以呢把自己捆绑在这个人事物当中，然后呢生苦烦恼，甚至轮回。可是这个人事物，现代用词的人事物跟五取蕴怎么去会通呢？五取蕴不是在讲有情众生吗？那他是不是只是人而已呢？所以我们如果说浅的来看，诶，我们只看到人而已。但是五取蕴这个五取蕴，哦，加了一个取，就是有执着的意思啦，就凡夫才叫做五取蕴嘛，哦。那有时候我们用来区别凡夫跟圣者，圣者有没有五取蕴？哎，圣者我们一般称他为五蕴，不说他五取蕴，也就是说他对这个身心自体已经不染着了。所以有些还没有入涅槃的，他已经证涅槃，可是他还没有呢舍报的，比如说像舍利佛、目犍连，他证了阿罗汉过后，他证了涅槃过后，可是他还是在这个世间帮助佛陀弘扬教法。那请问他的五蕴身心有没有在？一定有在嘛，他的五蕴身心有在，但我们不能够说他有五取蕴， 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这个五蕴身心呢，没有取着，不再执着，所以他有五蕴。所以无取蕴这个词一般上都是用在什么呢？凡夫的。凡夫一样有这个身心，可是呢，凡夫对自己的身心会起执着，会对色起执着，色身心啊，色受想行识嘛，五蕴是色受想行，我们会对色起执着，我们会对受起执着，对想起执着，对行起执着，所以圣者呢就不一样了，圣者什么呢？他有五蕴。他色身怎么败坏，怎么变化，他不会引生他的烦恼的，因为他没有取着他的色蕴。圣者有没有感受？一定有啊，你不能把圣者看成是草木石头啊。所以圣者有感受，他也升起感受，可是他的感受他会不会去取着？他只知道这个是感受而已啊，今天非常的伤心，他知道伤心而已，但他不取着他。我们可不是咯，我们的感受一升起，我们可能要执着，然后一直在延续，然后甚至造业的哦。那圣者有没有想蕴？当然圣者有想蕴啊，他也会想的啊，这个地方可以去，这个地方不可以去，这个人呢在伤害我，他可以想啊，但他不取着，他不起烦恼，不会取着然后起烦恼。我们的想蕴可不是这样子了，我们的想蕴是取蕴来的，我们会起烦恼的。所以五蕴跟五取蕴这样会分了，一个是用来形容什么呢？圣者的就是五蕴。那当我们用五取蕴这个名词的时候呢，它是用来形容凡夫的。然后这个五取蕴，这样子的一个五取蕴，一般上我们只会联想到人、有情众生、有身心自体的，我们一般上会想到这样子。可是我刚才讲说，诶，我用这个五取蕴取代人事物，怎么取代呢？当我们说用来形容一个有情众生的时候，他当然要五蕴具足，五取蕴具足，也就是说他有色受想行识，用来描述一个完整的有情身心自体。但有时候呢，我们是能够把这个五取蕴别开来说，而单单从色蕴来说，有时候单单从受蕴来说，有时候从想蕴来说，有时候从行蕴来说，然后这个每一个把它别开的时候，它就代表了一般我们所讲的事跟物了。比如说我爱染单着缠缚在一部车子上，这个车子在五蕴里面它是属于哪一蕴？它就是属于色蕴了，这样明白吗？它就变成说单单一个色蕴就让我们，一个色法就会让我们呢起染爱单着缠缚，然后呢构成我们的生苦，生起那个苦。所以依此类推，还有种种的色蕴，你可以想到，你只要买了一样新东西，你染着在那边，那个色法就是勾起你的贪，你很快的可以发现到自己的贪在那边。所以人解决了，物解决了，人跟物之间一定牵扯事。一个人对这个色法啊，对这个车子的一些观点、想法、认知，一个人对总之某一样东西的想法、观点、认知、做法，这些都变成什么呢？所谓的事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跟大家可能也比较贴切的啦，想一想一下哈，比如说蚂蚁上树， 你们听过蚂蚁上树吗？嗯，啊，它是一道菜。啊，你不要去想说蚂蚁真的爬上树哈，这样子哈，蚂蚁上树一道菜哦。好了，有人呐、啊，有一道菜啊。那菜里面当然这道菜，蚂蚁上树里面还有什么？至少要有冬粉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蚂蚁上树，那不可能的、啊、哈、哦。好，冬粉，也就是说现在牵扯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炒一道蚂蚁上树啊。哦，不是真正拿蚂蚁去炒哈、啊，所以有人有设法啦，设法就是那冬粉啊、材料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人跟物之间，你要有一些做法，有一些想法，你才能够把这个蚂蚁上树给端出来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人跟物之间当中出现的整个过程、做法，这些都是事。那里面牵扯什么？ A 认为这蚂蚁上树要这样炒， B 认为这蚂蚁上树呢应该要那样炒， C 认为这蚂蚁上树这冬粉先要泡水泡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啦，我不会炒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可能坏了整个事情。所以你看里头牵扯什么呢？想运，还有呢做法行运。想运，你的概念啊，我奶奶告诉我这蚂蚁上树应该这样炒的，我朋友告诉我那蚂蚁上树是怎样炒，我曾经看过哪个厨师那蚂蚁上树怎么炒的，个人有个人的什么呢？主观意识在里头。请问这些是不是事？所以色受想行识里面受想行其实都已经怎么样牵扯在里头了，是啊，甚至有些人跟你讲说你们讲的都没错，可是我们炒的时候要有一个欢喜的感受在那边，那这个蚂蚁上树炒起来才有能量。可能有些人要跟你这样讲啊，哦，他说，哎，我吃了你的蚂蚁上树后，感觉不到那味道，可能你的心情很不好今天，所以你炒出来不好。这里头又牵扯什么感受在里头？所以你看啊，五曲运啊，是不是能够把它变成什么呢？人事物，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只是想到说我对人起贪着而已哦，我可能会对物起贪着，我可能会对里头的牵扯的受想行或者认知起个人的主观意识呢，起了染爱贪着，然后缠缚，那只要不合你意，你开始就怎么样生苦了，烦恼就来了啊。哦，那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力呢，又会轮回。如果说的长远点，又会招感下一个五曲运。对，今生今世你为了一个蚂蚁上树跟人家结了恶缘，下辈子还是遇到这个人，那同样还是为了蚂蚁上树或者其他事情又结恶缘。所以很多东西啊，真的啊，大家要看开一点啊。哦，你到底在这个世间跟为了什么事情在跟人家在不断的结恶缘，本来都希望自己呢能够众上善人聚会一处的，结果呢一不小心啊、哦，为了一个水桶，为了一个什么停车位，为了一个什么小东西，都一直在跟人家结恶缘。来到佛门当中也很容易又跟人家结恶缘啊、哦，厨房在厨房跟人家为了一个锅子结恶缘啊。哦，到发心去洗厕所，也为了一个拖把而跟人家结恶缘，然后呢，到殿堂上来当一个法器人员呢，为了个木鱼跟人家结恶缘，这样子，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呢？五曲运啊。所以五曲运不要以为只是讲人而已，它是什么呢？人事物，一切的一切，而人事物归纳起来，就是佛所讲的五曲运。你看佛多么的厉害。那只要用五曲运就把我们的人事物一切的一切涵盖在里头了。明白了，回去要开始慢慢去反省自己了，那你才能够真正呢越活越开心，越活越自在，佛法给你真正带来的那个自在、哦、就看看检讨一下自己到底对多少东西在单着， 然后你如果列那个名词的话，你是列不完的。你会发现，哇，我大大小小的贪着怎么那么多啊？但是这些东西列得出来，比如说你列了真的100项都是你贪着的事情，你软爱的事情，然后再把这些100项的事情再用五取蕴来归纳，你就慢慢诶，这样子学起来你就很开心。你慢慢发现，哇，真的佛所讲的，这是我所贪着的这100项东西呢，其实离不开五蕴，就色受想行识五样东西。好，所以这个是贪，关于贪的部分啊。那我稍微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应该贪的部分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子带过了哈。那如果假设说你们在读自己回去读的时候哈，从136页到141页，哪一句话你读不懂、看不清楚、不能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写？那你可以把它写成字条给我。我可以补充说明，那其他我就不再详述它。我们可以进入到嗔的部分 ,142 页。我们看第二个烦恼心所。嗔 ,142 页。什么叫做嗔？对于群生损害为性。所以它会怎么样？这个嗔一升起呢，他会损害有情众生。这个嗔心一起，不是对自己发脾气，就是对别人发脾气。也就是说，不，即使你不对别人发脾气，你也在伤害有情众生，因为你第一个伤害的就是自己。所以嗔心一来，他一定是直接伤害到，不是自己呢，就是伤害到别人。然后呢，会让你怎么样？住不安。这个是读隐嘛，对不对？不住不安隐。那么导师在里面呢也有解释，这个隐字可以当成稳字。就是让你会处在不安稳的状况，然后呢起恶行，恶行所依为业。有没有人曾经，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发怒过吧，起过嗔心嘛，正常啦。有没有人在起嗔心的时候很平稳的？起得很平稳的，应该没有吧？大家那个时候都是已经呢，身心不平稳了，身心不平稳，或者是过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呢，身心很不平稳，会有种种的恐惧啦，或者是一直呢想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嗔心，还是你从来没感觉到什么叫平稳，所以你分别不出来，也有可能。有没有感觉过？有没有尝试过自己的身心是平稳的，而不是睡着，是平稳的？就有些人呢，他只要念佛，他心就平稳下来，本来波动的他平稳下来，有些人一观呼吸，他整个人就平稳下来，一做慈悲观平稳下来，整个身心就冷却下来，这个叫平稳。如果你从来没感受过平稳的话，所以你分辨不出说，诶，师父我起嗔心的时候我还是稳如泰山啊。那个稳如泰山哦。假如说你还没真正感受过心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很有能量的。它不波动的。它也不是昏沉的。它就是让你整个人平稳，然后心里面是喜悦的。有能量的。去感受一下。没有学佛之前，有些人他听了某些音乐，他会平稳下来，或者他听到梵呗，他整个人平稳下来。这个平稳你要去感受一下，那你才能够发现说，你越明白那个平稳的感觉，你越感受到那平稳的感觉，只要心一波动，你马上感觉到，我现在已经波动了，我已经处在不安稳的状况。而最明显的不安稳状况就是，当你的小小的一个动怒、烦躁，你就可以意识到，哇，真的不平稳呢。所以嗔，小小的嗔一起，我们的不平稳的心就来了。不平稳的心就来了。然后当然接下去就会起种种的恶行。那有这样子的个不安稳的心，就开始呢就会想要损害他，或者是让自己呢处在苦的状况当中。 所以你怎么认识这样子的一个不安稳？你准备要害一个人，要讲一个人，哦，动念头要伤害他，都已经不安稳了，或者是让自己处在非常的恐惧、害怕、不安，或者是不平衡，这些都是不安稳的心理状况。那里头可能都已经涵盖嗔，所以这个嗔有时候维系的，你再下去往下这样子一看呢，你会看到说，哦，我对我自己很不满意，我对这个世间觉得很不公平，我对某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就有，你只要用心检讨，你会看到说我的不安稳，为什么我会不安稳？原来我里头夹杂这么多的不满在里头，哦，对自己不满，对我的父母不满，对我的身边的人不满，对我的同事不满，对这个环境不满，你的不安稳就来了。所以不安稳反省一下，你会看到它，你会慢慢发现它，然后一发现它，一定是嗔在作祟了，啊，嗔在作祟，这样子来反省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这个嗔呢，在142页第三行黑体字过来算过来，第二行第三行的地方啊，第三行了哈，发脾气怨他恨他，把他看成敌人啊。然后群生哈，群生的解释这边导师有提到哈。不只是众生啊，就是不只是人啊，哦，它可能包括动物，所以有时候呢会发泄在一些动物的身上这样子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有嗔心在里头。如果你要更维系的去检查这个嗔的严重啊，它的严重性，我们再看第二段的部分。这嗔心一起，稍微一点点而已啊。就有永久放不下的情可能性在里头，哦，放不容易放下，哦，永远呢，永久的记住它，哦，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严重性啊。然后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啦，国家与国家的互相残杀啦，其实都是嗔心所引起，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斗争，很多的灾难啊，哦，都是嗔心引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嗔非常的严重，哦，一定要克制的。它会升起恶行，它的业用是升起恶行，所以升起恶行就刚才也有提到，在贪的部分也提到了，贪心一起也会引发你的身的恶业行，口的恶业行，还有意念上的恶业行。同样的嗔也是一样，嗔心一起，你的身口意的恶行就会跟着来了，哦，在这个在143页有提到，哦，那身心这个嗔心呢，143页的最后一行，嗔心一起一定是，哦，自他俱苦，自恼恼他。所以有情众生，我刚才讲有情众生不一定说，诶，我对他人起伤害的心才叫做嗔，有时候你不敢去伤害别人，可是你在伤害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生气，你对你自己不满，这个都是嗔，哦，不要这样子来糟蹋自己，我常讲不需要这样子来糟蹋自己，哦，你要肯定你自己，哦，你不管怎么样，哦，你还是比很多人呢健康幸福，而且你还可以听闻佛法，所以你要看到自己这一点呢，你就要肯定你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呢为一点点的小小事情呢跟自己过意不去，伤害自己。那伤害别人那就更不应该了，哦，所以我常讲，人何苦为难人？大家都是可怜的众生啊。所以当你要对别人起伤害的心的时候，你只要想起这句话：我是人，我会老病死；他也是人，他也会老病死。我何苦去伤害他？人何苦伤害人，哦，然后呢，要有一句话呢，我也常跟女人讲的，因为女人如果说发起嗔心来也很可怕啊，真的很可怕，比男人还可怕，所以我常讲说女人何苦伤害女人，因为我们常看到一些女人彼此在互相伤害的时候，那真的是太恐怖了，哦，所以女人也很苦， 哦，女人其实真的很苦，很多种种方面啊，很苦，身心各方面。但是如果这个女人她会想到说，另外一个女人同样有她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的苦，女人就不会再去伤害女人。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人在无明在嗔心当中的时候呢，这女人斗争起来啊，只能够念一声阿弥陀佛，祝福她、啊，祝福他们啊。所以不要去伤害人与人之间，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要互相伤害，没不值得。我们的生命力很短。我们的生命力真的很短，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常讲，所以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生命力用在好的地方，用在有意义的地方，而要用在伤害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怜啊！哦，人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悲啊！哦，那学佛人伤害学佛人，那更要不得了。哦，那学佛人也常常在伤害学佛人的啊。哦，所以呢，这个呢，也要是当你不小心又起了无明，起了这个嗔心的时候，你也要把这句话提醒自己：学佛人何苦伤害学佛人？那我们出家人何苦伤害出家人？哦，所以要互相怎么样？互相珍惜，为法而尊重，互相呢去爱护彼此，这样子哦，这样才能够才能够真正在这个生命里面活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为什么一个人他即使他起了嗔心，即使他对付别人过后，他还是会不安稳？为什么呢？因为可能里头还会有害怕的心。所以在144页，他就导师这边就提出来，不要以为说你起了嗔心对付了某个人，第二行那边害过某个人过后你就没事了，其实你还是不安稳的，你身心还是不安稳，因为你很担心说是不是有一天他会来报复。哦，那或者是你开始就会想说，我接下去我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以免他报复。所以嗔心一起，那个不安稳的心会让你怎么样，一直持续着延续着。哦，其实这里头就是谈到我们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就是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所以如果今天你不伤害人，你不对任何人起嗔心，你根本呢真的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安稳，可以说是什么呢，高枕无忧啊，睡也比别人特别好。那嗔的对治呢，就是要升起什么呢，无嗔的心。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嗔哦，所以今天我要对治我的嗔的话，我就要升起无嗔的心。那这样子的一个无嗔的心呢，很跟我们的这个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佛教讲的慈悲啊，都是一样的，就是用来哦，要培养慈悲啊，目的就是要升起无嗔的力量来对治我们这个嗔。甚至佛为什么开展出一个慈悲观的法门，就是要他知道说，我们欲界的众生，尤其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嗔心。而且你要升到色界啊，不要讲说升到色界，你只要在欲界要感受到色界禅定的境界，只要你嗔心还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色界只要离了欲界，色界的其中一个特质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无嗔。你要把嗔心降服下来，你才会有色界的境界，色界哦。所以你要欲界，欲界是肯定跟嗔相应的啦。所以今天你不管你念佛还是禅修，你说诶，你有禅定的境界，一心不乱的境界，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嗔哦。如果嗔心还是很强，你跟人家讲你已经一心不乱，你跟人家讲你已经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有一点质疑啊。脾气还这么大，怎么可能有色界的境界啊？这是一个很质疑的地方啊。所以一个真正体验过色界的禅定，本身是安稳的嘛，对不对？他体验过安稳的境界，他还会轻易的让自己在发脾气吗？不可能的嘛。他已经知道说那个是过患了， 所以这个骗不了别人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谈无嗔的力量啊，无嗔的力量。所以呢，请大家又翻回来善心所的部分啊，这样翻来翻去，大家会不会晕啊？不会啦啊。所以要对治这个嗔，我们要有无嗔的心所。所以同样，无嗔不是说哦不生气叫做无嗔，它是一种心理的力量来的。无嗔是心所，它是一个心理力量啊。它这个力量一升起呢，它能够把我们的嗔给降服下来啊。所以他说这边就有提到，云何无嗔为嗔对治，也就是说能够对治这个嗔。只要这个无嗔的力量一升起，它能够对治嗔。所以怎样认识它呢？它是以慈为性。啊，心里面一直都会祝福众生，包容众生，宽恕众生，即使那个人对不起你。你有这样的心，不跟他计较，哦，原谅他，你会原谅他，你会包容他，甚至你会慈爱对待他。有这样子慈的特性，你就可以认识到，哦，原来我的无嗔的力量已经升起了。所以以慈为性。然后呢，表现上呢，不损害众生。所以呢，众生不损害意，就是什么呢？他不会去想要损害众生。那么他的业用呢，跟贪一样。贪有什么业用？恶行不起为所依为业嘛，对不对？所以一样，当你的无嗔的力量一升起，牲口意的恶行就不会照做，也不敢照做了。无嗔的力量一来啊，本来你要去骂人的，本来你要去给他不好的脸色看的啊，本来动念头想要伤害他的，这些恶行全部呢被降服下来。只要无嗔力量升起，无贪的力量升起，无贪也好，无嗔也好，只要这个善的力量一升起啊，恶行就不起了啊。那嗔啊，我刚才有提到。不合意不满的境界就会引发我们的嗔，不管是对人对事还是对物，这些人事物只要一不合你意，只要你一不满，其实里头就有嗔了、里头就有嗔了。那么如果说更严重的，就是说要对付他、升起要对付他的这个心，所以各式各样，比如说怨啊、恨啊、暴力啊，这些都是从嗔引发出来的。那贪跟嗔啊，我上个星期多少有提到哈，贪跟嗔哪个比较严重啊？嗔最可怕哦。这边导师其实这个出处就在这边啊，导师这边在109页的这最后一段的地方也有提哦。贪的情况是这样子，如果这个贪是用在好的地方，比如说你求法，有没有贪在里面？哎，有贪。但你用在好的地方，这个贪还是可以呢，情有可原啊，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嗔呢，没有用在好的地方的啦，嗔就是丝毫都不允许的，所以才会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呢、我们看111页啊、对不起110啊，对110。有没有看到中间从后面倒数过来齁、数过来就提到成佛之道的地方，有没有？大概第六行的地方。嗔重贪过深，有没有？什么意思呢？这个重在这边齁、就是指什么呢？严重啊。嗔的这个心所，这个威力一发起来啊，它会造成很严重的过失。会引发很严重的过失，所以嗔重。所以提醒我们，老师写这个偈颂的时候提醒我们，嗔你要小心哦，它会引发很严重的过失哦。如果你今天累积一个小小的嗔，明天累积一点小小的嗔，最后呢，它变成很大的嗔，就会变成很大的过失。同样的，你即使不伤害别人，你今天累积小小的嗔，明天累积小小的嗔，最后你自己这个身体败坏。因为每天都产生毒素伤害自己，所以嗔你要小心，它会引发严重的过失。老师写嗔重。贪呢，它 贪要小心贪过身。如果说这个贪你一直纵容它，然后呢让自己越陷越深啊，那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呢？接下来你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别人了。所以贪本身呢，如果说它用在善法上啊、哦，但是不管用在善法还是用在普通一般事情人事物上呢，你要注意贪不能够越陷越深。因为你越陷越深的时候啊、哦，如果对人事物的话，贪的反面就是嗔。你得不到的时候呢，它还是一样会引发那个烦恼。贪的反面就是嗔。所以呢，对于啊、哦、这个贪跟嗔啊、哦，我们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它的差别的地方啊、哦。所以同样110页的地方啊、哦，嗔在第二段的部分，嗔一来就是坏的，没有好的。哦，假设说有一个人，假设说可能一个老和尚，哦，一个老师父，他可能表现出我们讲好真正的哈、哦，他表现出一个他对，比如说他徒弟啊，或者对他的学生，哦，有一些骂，哦，教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言语，可是他内心本身没有起嗔，这不算是嗔心所，这样明白吗？他可能是在教育上，所以我常讲哦，你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教人，你要真的很有把握，真正自己内心不起嗔，而是真正为他好。如果说，当然很多父母可能也会讲说，我师父我都是为他好的、啊，就我发脾气我打他还是怎么样都好，我都是为他好的。或我有时候我会跟这父母讲说，你要很注意哦，你要看回你自己的内心。包括你对你的同事还是怎么样都好，佛友也好，你说哦，是我骂他，我没有起嗔。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真的很棒哎，你真的有慈心在，慈悲心在教化他哦。你不能说，我们不能说哦，佛菩萨都可以现这个凶怒相哦，凶恶相，那我也可以学这样子的现个凶恶相这样子。要问回自己内心条件上具不具足。这骗不了别人，明白吗？哦，说里头一直都在翻滚着烦恼，你还说啊，我这个是学佛菩萨现凶怒相这样子哦，这要有所保留哦，因为你会一直延续你的那个烦恼心所。但我们身边有一些长老大德，他们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这确实是要教好下面的，然后自己本身呢也看得。放得很开、哦、就是这件事情过后他就不再计较。真的我们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师长、哦、就是今天你有这样的问题，他可能会骂你，骂得很凶，不过明天你已经不再犯这事情了，他也放开了，完全没事了，就跟你可能喝茶聊天还是怎么样，这样子完全没事，跟昨天完全不一样。确实有这样子的人、哦、但我们一般当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时候，我们只是模仿，那你要回看你自己的内心、哦、这个要很注意的、哦、所以当你自己还没有把握一点点，你就很容易起嗔心的话，你还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就尽量不要用这个方法来跟别人互动、哦、不要轻易用凶怒相来跟别人互动，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把握控制好自己的内心的那种起伏、哦、所以先把自己的慈悲心啊，慈心悲心好好的培育起来，随喜众生的心。但这边讲慈悲就是包括什么慈悲喜舍的、哦、慈与乐，悲拔苦，喜随喜，然后呢再用平等心去看待、哦、用平等心去化解、哦、这个慈悲喜舍的心你培育得非常有把握了，你要用什么善巧方便，那个、当然你可以、哦、但是如果说今天慈悲喜舍都这种力量都还没起来，你只是习惯的用一些、哦、这种凶怒的、哦、骂的或者是打的方式在跟众生互动的话，那么其实是蛮危险的、哦、非常危险、哦、都一直在、延续自己的恶业，可能都没有发觉这样子。 所以这个慈悲喜舍这样子以这个慈心为体性的无称啊，跟婆罗门教讲的梵啊、哦、梵，基督教讲的博爱，孔子讲的仁，仁慈的仁，在111页啊、哦、第一段的部分，我只是讲把重点整理出来而已啊、哦、还有呢墨子讲的兼爱很相近啊、哦、所以佛教讲的慈悲或者是这边所讲的慈心，跟刚才啊、哦、婆罗门讲的梵啊、哦、基督讲的博爱，孔子讲的仁，仁慈的仁，还有呢墨子讲的兼爱，很相近很相近，还有维系的差别。那你想要了解这维系的差别，我建议你读印顺导师的这个学佛三要里面的其中一篇文章，关于这个慈悲的哦，谈慈悲的部分哦，你们可以去假设你对你要看到说，诶，这外教跟我们佛教哦，在谈这个慈仁，还有呢兼爱博爱哦，乃至梵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导师有处理过这个课题哦，所以我在这边告诉大家说，它很接近刚才我们所讲的外教的这些种种啊、哦，然后再来就是不损害众生啊、哦，业用的部分我们也讲了，它会当你的无称的心一升起的时候呢，所有的啊、哦、身口意的这个恶行呢，就会被降伏下来。哦，好，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重点。所以无称和称，我们大概就先讲到这边。那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齁、哦。我们稍微看一下补充讲义好了，因为如果这个无痴跟无明啊，它又刚好是相对的，我们留到下星期呢才谈。齁、哦。所以三不善根和三善根里面，我们已经谈了无贪和贪，还有呢无嗔和嗔、哦、那我们稍微看补充讲义9第40页，我们看一看白法他是怎么来写、哦、来描述这个无贪无嗔还有呢贪跟嗔、哦、至于无痴跟无明我们是留到下个星期才谈、哦。那无贪呢，在刮胡一第一项的刮胡一，我们先看善法了哈。无贪于三有，三有之具，其实就是刚才跟大乘广无蕴论很相近的地方，就是它的所缘境就是有跟有之具嘛，对不对？但是这边是把它变成说成三有，三有指的是什么？欲有、色有，还有无色有啊。哦，就是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友情啊。三有之具呢，就是对欲界的种种境界环境，还有呢对色界的种种境界环境，还有呢对无色界的种种境界环境啊，都不起染着为它的体性。也就是说，平常心看待三有，三有之具，这个是无贪。从别说来讲呢，这样子的一个无贪的力量，它能够对治什么呢？贪。从通说来讲，总说来讲呢，如果一旦有无贪的这个心力啊，心的力量升起的话，它能够把所有的恶业给降伏下来，然后呢升起善业。看到别说跟通说吗？个别对治的话，它都特别对治什么呢？贪。通说的话，它能够把我们的善法呢，所有的善心的力量呢引发出来啊、哦。那无嗔呢，对于三苦，三苦之具都不起怎么样嗔恚为体性。你要认识这个无嗔，三苦是什么？苦苦啊，坏苦，还有行苦，我们上个学期也有提过了啊。只要 我们本来这个身心是这样子，再加上生病的话，这个就是苦苦，苦上加苦的啦。哦，那身体健，很开心，本来很开心，可是这个开心会怎么样？它会削减的嘛，这个叫做坏苦。哦，心情很好，你不要以为说心情很好就乐，其实在佛教的名词里面叫做什么的坏苦，因为这个好心情会随着时间呢慢慢的减下来的，它会退的，所以它叫坏苦。行苦呢，不管你苦还是乐，每天都在面对什么呢？每一刹那都在面对无常变迁，每天这个老病死呢一直在追赶着我们，这个叫做行苦。只要我们在这个流变当中啊，只要我们在这个啊生住异灭的啊生住异灭这个生灭的刹那过程当中呢，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开不开心，我们每天都在老化啊，我们每天都在新陈代谢，这个叫做行苦。不，你阻止不到它的，不由得你的，这个叫行苦。所以呢，对这样子的一个三种苦，或者是三种苦的的一些引发的一些境界环境啊，资具种种都没有称谓啊。所谓的三苦之具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你苦苦，你面对苦苦，你本来就是这个身心，然后又加上生病，但在这生病的当下天气又不好，这个叫做三苦在延伸那个之具啊。或者是你本来这个时候生病啊，好，生病就是苦苦了嘛，对不对？苦苦再加上苦苦之具是什么呢？哦，一个护士负责照顾你的，给你吃错药，加重你的病，这个就是说苦苦之具了。在本来这个之具是要滋养，让你的病好起来，结果他给你错的药。所以面对自己的苦苦，面对这种苦苦之具，不起嗔心啊，这是我的业，接受吧。这个就是这个当下你没有嗔。很多人是怎么样？我已经苦苦了，对自己生病已经很生气了，生气自己为什么会生病？生气身边的人哦，没有把我照顾好。那这个照顾的人又给他吃错的药，又为了这个吃错这个药又生气。这就是对苦苦之具呢起嗔恚心了，要明白我意思吗？啊、哦，所以。如果说对于面对这样的一个三苦乃至三苦之具呢，都没有起嗔恚，这是无嗔啊，学会面对它。那这无嗔的力量一升起的话，它能够对治你的别用的话，它就是什么呢？它会对治你的嗔。总用的话，总通用的话，它是怎么样呢？只要无嗔的力量一升起，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恶法就不容易升起。那只有升起什么呢？善法、善心啊、哦，好。对于无贪无嗔是这样子，贪跟嗔呢相反过来、哦、你们看第二项的刮胡一，贪的话对于有或者是有之具、哦、或者叫有具、哦、就是之具起怎么样染浊的心，它能够障碍什么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善根就是无贪的善根，它能够障碍这个无贪的力量的升起。然后有他的话，有这个贪的话会怎么样？生苦，对不对？跟大乘广武运论所说是一样的，它会延伸你的苦。嗔呢，对于苦之具起嗔恚，然后呢它能够障碍我们的无嗔的力量升起。还有呢，你会看到自己处在不安稳的状况当中，不安稳跟大乘广武运论所说一样，而且还会造作恶行，恶行所依为业。这个是在白法明文论里面的一些说法，我们做一个对比这样子、哦、那在这个南传的阿毗达摩概要经解里面、哦、它的注脚18的部分、哦、就有提到我们人啊，起嗔恨心啊，这个是蛮白话、蛮生活化的啦齁。我们人齁、哦、有时候呢，不只是对人起嗔恨心，我们还会对一些无情物起嗔恨心。你们有没有对无情物起嗔恨心过啊？ 啊，被自己不小心撞到桌子，还要骂桌子，挡住我这样子。然后自己不小心撞到那个墙壁，还是撞到那玻璃，哦，那就骂那玻璃，骂那个墙壁。这个对无情无起嗔心啊、哦，这个很实在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只会对人起嗔心哦，我们可能会对无情无起嗔心的啊、哦。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参考啦，你们在41页对那些。毫无道理的事情，比如说啊，雨下太多，他也起嗔恨心，哦，起生气了啊、哦。没下雨他也生气，太热他也生气，天气不太热他也生气，有看到这些吗？啊，我们人如果不了解的时候，有无明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哦。然后呢，起风了也生气，没起风也生气，哦，不想扫地，哦，对掉在地上的树叶起生气，哦，风太强。啊、哦，这个是在讲出家人哦，然后就不能够穿好那个袈裟，因为风一直吹嘛，袈裟穿起来就歪歪的这样子，然后又起生气哈、哦，对风起那个生气，然后不小心踢到那个树根了、啊、哈、哦，然后呢又起生气，所以我们人啊，如果说没有好好调伏自己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呢，很无理取闹的哈、哦，常常会无理取闹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无痴跟无明呢，我们就由下个星期再谈。那么同样一分钟给大家呢，把你今天听法的功德做个回向，好，然后我们才做总回向。